轮回和命运是真的吗？那还需要修行吗？我猜你一定想过这个问题。人死了以后，到底会去哪里？有没有下辈子？如果有，我会变成什么？而且我猜你不只想过这个。你可能还好奇过，这辈子走的每一步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是不是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排好了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的努力算什么？好，喇嘛那尊者听到这些话会怎么回应呢？他会先反问你一句，不是为了刁难你，而是因为这一句话就能直接带你到问题的核心。尊者说，你连你出生之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却想知道你死后会去哪里。你知道你现在是谁吗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对前世那么好奇，对死后那么在意，可是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现在这个正在好奇、正在担心的我，到底是什么？这不是在跟你绕圈子，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。好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先聊轮回。尊者讲得非常干脆。轮回只存在于无明之中。无论是现在、过去或未来，根本就没有轮回。这才是真理。等一下，根本没有轮回吗？那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呢？因为大家都忘了自己真正是什么。真我就是你最真实的本性，真我不生不灭，真我从来没有住进任何一具身体里面过。既然从来没有住进去，那就不可能从一具身体搬到另一具身体。搬家的前提是你本来住在某个地方，对吧？可是真我不住在任何地方。那到底是谁在经历轮回呢？尊者说，是小我，就是那个认为我是这具身体的念头。穆鲁葛那记录了尊者一段很惊人的话。尊者说，无数次的轮回转世，只不过是受困于妄视这种缺陷的心智所编造的传说。传说不是纪录片，不是历史文件，是传说。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灵魂在不同身体之间跳来跳去。真正在轮回的是心智，是小我。不是你跑到下意识去了，而是你的习气投射出了新的身体和剧情。尊者说得更清楚，他说，并没有一个来来去去的灵魂，只是那个思考的心智让人觉得好像是这样。那推动心智不断投射新身体的力量是什么呢？是习气。身体死了，习气不会跟着死。尊者用过一个很直白的比喻，一棵被砍掉枝叶的树，只要树根完好无损，树就会继续生长。那些还没有被根除的习气，会以极度微细的状态沉入深处，等条件成熟了再重新活跃起来，投射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人生。尊者用榕树的比喻来说明这件事。你看过榕树吗？那么巨大的一棵树，根系盘踞，可是它最初只是一颗比芝麻还要小的微小种子。整棵榕树，所有那些粗大的根，所有那些茂密的叶，全都潜藏在那颗种子里。个体的小我，还有他所感知的整个世界，也是从习气这颗种子发芽的。那死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尊者解释过这个过程。他说，当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心智会在旧的身体和新的身体之间摇摆，就像你在两个房间之间的走廊上还没进到哪一个房间。那个过渡的状态有点像在做梦，习气会在这个过渡状态里 继续存在，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发扬，推动心智去投射出一个新的身体，一个新的世界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，这个过程不是每一世都在成长进步的剧情，那是另一种说法，不是尊者的教导。小我带着他没有燃尽的欲望反复的投生，这个循环不是在累积什么，是在不断的重复同一个根本的错认，错认我是这具身体。只要这个错认还在，轮回就不会停。那天堂和地狱呢？尊者说了一句让人愣住的话，他们就像梦一样。天堂和地狱都是心智的投射。梦里的快乐是真实的吗？在梦里当然是真实的，可是醒来你知道，那是心智自己演出来的。问题不是你死后去哪里，问题是那个你是什么。尊者还说过一句很颠覆的话，弟子穆鲁葛那记录下来。尊者说，那些带着活蹦乱跳的心智到处跑的人，才是真正死掉的人。只有心智已经消融的人，才真正活着。真正的死亡，是每一刻遗忘真我。真正的不朽，是在活着的时候让小我消融。尊者还有一个比喻特别精彩，他说睡眠是暂时的死亡，死亡是比较长的睡眠。深睡里身体意识消失了，你还在，而且你很舒服。死亡也是身体意识消失，唯一的差别是睡觉醒来心只期待回到同一具身体，死亡的时候这个回来的路断掉了。可是那个在深睡里安然无恙的觉知，在死亡里同样安然无恙。好，现在再来聊聊命运。尊者从来不跟你绕弯子，他直接说，只要你还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命运跟自由意志就同时存在。命运管什么呢？管你这具身体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的所有事情。尊者的原话非常直白，他说身体在这一生中会经历的一切活动和遭遇，在他出生那一刻就全部决定好了。全部。你会住在哪里，做什么工作，遇到什么人，身体好不好，这些都不是你能选的。说到这里，一定要跟你分享尊者18岁时候写下的一段话。那时候他的母亲千辛万苦找到了他，哭着求他回家。尊者不说话，但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这段话。他写，注定不该发生的事情，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会发生。注定该发生的事情，无论你怎么阻挡都会发生。这是确定的。因此，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静默。18岁，写下这种话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最后那句，保持静默？他没有说最好的做法是认命，他也没有说最好的做法是努力抗争，他说的是保持静默。因为静默就是真我的本质，不是消极的什么都不管，是安住在那个不被外境动摇的觉知里面。那你一定会问，如果外在的事真的全是注定的，那我还要不要去上班？是不是可以什么都不管？尊者笑了笑说，如果你命中注定不该工作，但你到处投履历也找不到工作，可是如果你命中注定必须工作，环境会把你推到那个位置上，你想逃都逃不掉。尊者还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安慰人的话，成功与失败是随半夜的结果，而不是意志力的结果。你有没有看过印度神庙高塔底部那些咬着牙往上撑的雕像？看起来好像整座高塔都靠他们在扛， 可是高塔稳稳地建在地基上，那些雕像什么重量都没有承受。我们觉得是我在扛的那个小我，就像这些雕像一样。好，接下来是整个教导里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。很多人听到一切都是注定的，就马上得出一个结论。那修行也不用啊。如果我注定会证悟，不修也会证。如果我注定不会，再努力也是白搭。尊者听到这种话，可是一点都不客气的。他直接说，用命定论来当作不修行的借口，是无明的顶点。为什么呢？你去追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，有没有用命定论呢？你在工作上付出努力的时候，有没有说反正注定的，我不用努力呢？没有吧？在世俗的事情上，你积极得很。偏偏只有在修行这件事上，突然就变成了宿命论者。尊者看得很清楚，这不是什么深刻的哲学见解，这就是小我在偷懒。他找了一件很灵性的外衣穿上，看起来好像很超脱，其实就是不想向内看。那自由意志到底能用在什么地方呢？这里是重点。尊者说，人类拥有的唯一自由，就是去努力并获得真知，这将使他能够不将自己等同于身体。身体要经历什么，随半夜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改不了。可是你有一件事是完全自由的，你的注意力要投向哪里？你可以让注意力继续往外跑，去追逐那些身体的遭遇，为成败得失而焦虑。你也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内在，去问承受这一切的我，到底是谁？这个选择不在随半夜的管辖范围内。沙杜翁姆把这件事讲得特别清楚，他说，随伴夜管的只是身体在外在世界里的遭遇，你把注意力转向内在，去追问我是谁，这件事完全超出了随伴夜的剧本。参究自我不是一种造作的行为，它不会产生新的业力，它是一种不再造作。你只是把向外攀附的注意力松开，让它回到源头。这就是为什么命运管不到修行，因为修行发生的维度跟命运管辖的维度根本不是同一个。好，到了这里，我想把业力的结构说清楚。尊者把业力分成三种。第一种叫积业，就是你在过去无数辈子中累积起来的全部业力总和，像一个巨大的仓库。第二种叫随伴业，就是从那个巨大的仓库里面被挑出来在这一生要经历的那一份。尊者形容它就像一支已经离开弓弦的箭，箭已经射出去了，你要在它飞行的半路上把它停下来，做不到。这一生身体的命运就是这支箭。第三种叫新业，就是你此刻的行为正在制造了新业力。那怎么结束这个循环呢？靠累积功德吗？尊者会告诉你，那还是在循环里面。你只是从一集比较惨的连续剧，跳到一集比较舒服的连续剧。可是你还是在看连续剧。真正能结束这一切的，是直接去追查那个我。尊者讲了一个很妙的寓言。他说，假设有一个男人娶了三个老婆，如果这个男人死了，有人会问，两个老婆变成寡妇了，那第三个呢吗？当然不会，丈夫一死，三个老婆同时全部变成寡妇。业力也是一样，积业、随伴业、心业，就像那三个老婆，而那个觉得我是身体，是我在做的小我，就是那个丈夫。当小我彻底消融的时候，三种业力 同时失去依靠，一起消失。穆鲁葛纳记录了尊者另一个比喻，这就像一整座庞大的火药山，被一小点针织的火花瞬间引爆，化为乌有。你不需要一世一世地去清理业力，那一点认出真我的火花，就能让整座业力的山在瞬间化为灰烬。那对于已经证悟的智者，死后会怎样呢？尊者说得很清楚，智者不死。不是智者的身体长生不老，而是在智者活着的时候，那个本来会经历死亡的小我，早就已经彻底消融了。轮回需要一个乘客，需要一个觉得我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小我，带着习气上车，寻找下一个出生的机会。可是智者的小我已经不在了，习气已经烧尽了，列车找不到人上车。那面对亲人的死亡呢？有人问尊者，要怎么面对最爱的人死亡？尊者说了一句很犀利的话，他说，人哀悼别人的离世，就像是一个倒影在为另一个倒影的消失而流泪。这不是说悲伤是假的，或是说你不应该伤心。尊者从来不否认情感，他说的是，那个悲伤底下藏着一个根本的错认，认为你和那个人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个体，他走了，你就失去他。可是如果往更深的地方看，你爱的那份意识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在真我的层面上没有分离，也没有失去。尊者用自己母亲的经历回答过一个更深的问题。1922年，母亲病重卧床，有一天病情突然加重，尊者坐在他的床边，一只手托着他的头，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右胸口，就这样坐着将近12个小时。后来尊者解释说，那12个小时里，他传递的灵性力量正在和母亲心智深处的习气搏斗，那些习气一个一个被清除掉，他的心智被引导回灵性中心。等到所有的习气都消尽，母亲走了，走得很平静。尊者相信他得到了解脱，不需要再次轮回。可是尊者有一句很严肃的提醒，你平常健健康康坐在那里，心念纷飞，没办法让心智安静超过几分钟。在临终那种极度混乱、痛苦的时刻，你怎么可能突然掌控自己的心智呢？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压在临终那一刻，你必须在现在，在清醒的状态下体验到真实。而且尊者还指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那些命运带来的逆境和打击不是随机的。穆鲁葛纳记录过尊者的教导，外在生活中那些命运的逆转来到你面前，仅仅是为了把你的注意力推回内在。逆境是恩典穿了另一件衣服，它的作用不是让你受苦，是逼你放弃对外在世界的攀附，把注意力带回自己的源头，命运就变成了修行的燃料。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没想过，你现在会听到这些内容，你会对修行有兴趣，这本身就不是偶然的。尊者说，渴望真理的心本身就是恩典在你身上运作的证据。好，回到开头的问题，轮回是心智在时间跟空间里编造出来的梦境，命运对身体来说是真的，可是你有一个自由，你可以选择你的注意力往哪里看。下次当你又忍不住好奇前世今生，或者觉得命运不公平的时候，你可以对那份念头微微一笑，然后把问题转个方向，不要问我的前世是什么， 也不要问我的命运到底怎么安排的。问现在这个在好奇的、在担心的我是什么？在那个纯粹的觉知里面，没有人在轮回，也没有人被束缚，那里只有永恒的静默。